感谢主，要让我们今天可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我今天呢，盼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篇诗篇。这篇诗篇很有特质，因为这篇诗篇是讲到面对死亡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当我面对死亡的威胁之时怎么办。我要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曾经死过？没有哈，因为我们都还活着。但是我要请问一下，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会不会面对死亡？不会面对死亡的请举手。除了一个可能性，如果耶稣在我们还没有死之前来到，保罗告诉我们，耶稣自己基督也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如果他第二次再来了，在地上的基督徒真的属耶稣的人还没有死，会突然被提到天上，那个时候的死就远离我们了。但是那个机会多大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那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预备自己，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在过去这一两个礼拜里面我到医院里面去好几趟，有一位弟兄在上个礼拜过世，然后在两天前我去参加他的葬礼。昨天晚上很有意思，就是我的儿子在 Stanan 的恩光教会牧会打电话给我说，爸爸，我们 Stanan 有一位老弟兄哈，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的父亲，他要走了，你可以去看他吗？我说 Stanan 那么远你怎么跑叫我过去呢？他说不，他是现在人住在 Flushing。 我说哦，所以他给我地址，然后呢我就跟他的家人联系，他的家人已经快要到那个老人中心了，那是一个 nursing home。 那我去了，我去了以后呢，那是一个老先生，年纪比我大80几岁，快要走了，但是他晚餐摆在他桌面很好吃，他连动都不动。然后呢我说你要不要吃饭啊，不讲话，然后摇头说不吃。我说你不吃会身体不舒服啊，他不讲话。然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不要。我可以感受他身体非常弱，而且很痛。后来他的女儿告诉我说他身上有两种癌病，所以我搂着他的身体的时候呢，没有肉，只有骨头，我可以感受到那种痛不舒服。然后我问他说你晚上睡得好吗，他说不好。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我祷告求耶稣帮助你，要不要？诶，这次没有说不要了。然后我说耶稣很爱你，耶稣会帮助你，有一天呢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起求耶稣带你去好吗？他开始点点头。弟兄姊妹，生病最直接让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会走，那我走去哪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像我有一个学弟啊，高中的学弟，有一天呢我们的姐妹莉莉姐告诉我说，我们的学弟他 他在这里是很好的那个快那个什么药剂师，生癌病快走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每一天做礼拜，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我们是读一个教会学校，在台北，每一天做礼拜。他奇怪，这个人在学校里面还不错，怎么出来以后就完全不要了？然后我们老李弟兄，我们老长老哈，跟他又是朋友，所以我就跟老李长老就去探望他。然后我还没有开口，然后李长老就问他说：“哎，要赶快信耶稣啊！”老人不要跟我讲个，不然你要讲耶稣就走。我说：“哇，你好凶啊！”因为我是他的学长，他不敢对我怎么样。我说：“你到现在还不想信耶稣，还不讲话。”然后就开始讲投资。我说：“你大概还没有几个礼拜的生命，你现在讲投资。”哇，心硬得不得了。到几天以后我再去看他，他已经不行了。后来他真的走了，很可惜他没信。他的太太啊，就问我说：“张牧师，你那个他葬礼的时候你可以不可以去？”我说好，我会去。结果我车开到那个殡仪馆的时候，糟糕，怎么样，没有位置，所以我要到外面去照，结果慢了差不多20分钟才进去。结果呢，他们全家啊，牧师终于来了。我说啊，请你主持葬礼。我说啊，当然我主持葬礼不是没有主持过，我就上去，我第一次主持一个没有信耶稣人的葬礼。弟兄姊妹，我觉得当一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得更远。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不舒服了。那我的学弟高中的时候非常热心的一个人，怎么出来社会以后，来美国以后稍有成就了，什么都不信了。还好昨天我去问这一位老先生哈，他心里开始柔软下来，然后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神开始在动工。我开始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开始柔软下来，他就说我不吃饭了。然后呢，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女婿，还有我们有一位 stand up 一位很好的长老，是我儿子的岳父哈，那是一个医生，非常有爱心，就陪着他们来。我们就陪他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他就说要躺下来，然后开始拉着他的手给他祝福，给他祷告。然后我可以感受到他整个心就稳定下来。当他的心开始平静安稳的时候，我继续为他祷告，他开始心里面很柔软。结果给他祝福以后，我说你好好养病，然后呢我有机会再来看你。我给他祝福以后我要离开，我叫他的女儿出来，我跟他讲说，你回去，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告诉你爸爸要不要信耶稣，要不要接受耶稣，如果要的话你告诉我，我明天就是今天了，我来给他洗礼。哦，他的女儿高兴得不得了，赶快回去告诉他。那我开车还没回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女儿已经给我发信息说，我爸爸愿意接受耶稣。你知道当女儿听到爸爸说我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他们心里面的喜乐，因为那是永恒的盼望。所以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永恒的生命是最有价值的。请你记得，你在世界上所有拥有的东西，当你断了一口气以后离开的时候，那些东西对你一点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属物质的东西你一点都碰不上。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一段诗篇最美最重要的事情。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知道面对死亡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哈，我们总是觉得是老人会早一点先死，对不对？但是我记得我们闽南话有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棺材里面装的不是老人，是死人。死人包含什么呢？包含小孩子，包含中年人，包含青年人，包含老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还能活多久，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都不知道。你可以计划20年30年要我要成为富豪，我要干什么，但是可以成就吗？我们不知道，因为你的生命不是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你的生命是掌握在那位创造宇宙的神的手中，是他定你的生日，他定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什么，敢说我要活到100岁。听说古代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孔老夫子，你们都听过吧？我从小就听到有一个传言说孔老夫子不收隔天的帖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听说孔老夫子不敢收明天的帖子，为什么？因为明天他还有没还活着吗？不知道，要么就现在的，然后他马上去。哎，这个很聪明，是不是？我们现在呢，都在计划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什么事情，对不对？不是那个不对，那个也是好，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预备心，有时候突然什么事情发生了，你就措手不及。所以我们盼望今天来读这篇诗篇的时候呢，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必须面对的，特别是死亡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我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诗篇116篇。诗篇116篇，诗篇116篇，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16篇。如果翻到了，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可以吗？诗篇116篇。好，我们一起来诵读，第一节开始来。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得死亡，救我的眼，免得流泪，救我的脚，免得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为圣名之死极为宝贵。 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以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在耶和华的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非常好的一篇诗篇，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谢谢你把这一篇诗篇摆在这里。主，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116篇在告诉我们说，作者他信神，作者他跟耶和华神蛮有亲近的关系，但是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也会紧张，他甚至害怕，他甚至恐惧要下到阴间里面去。主，求你帮助，让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愿主你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勉励我们，借着圣经的教导，我们主耶稣 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一起从这段圣经明白，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死亡。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借着主你在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郑重的思想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主啊，求圣灵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感动我们，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把主你的话语在这个时候讲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知道我们既有生就有死，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永恒的家，我们是过路客而已。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往哪里去。求主帮助，求主扶持，求主带领，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诗篇的作者，他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提到三次的死亡。第一次的死亡是什么呢？是在第三节说，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弟兄姊妹，当一个人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呢，甚至好像生不如所死的时候呢，他所经历的就这样子，死亡的绳索已经把你捆绑住，还有阴间的痛苦。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想到阴间里面去啊，因为阴间在那里非常痛苦，会抓住我。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过，说我教会里面在那里有一位弟兄啊，在留学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曾经被抓到，因为在给他的一个朋友同学啊，杀掉他的太太自己自杀以后呢，然后去庙里请和尚诵经的时候呢，他捧着那个斗啊，结果呢他灵魂就跟着跑去，在灵魂里面追杀，然后到一个阴暗的地方，他说哇，那里好臭，而且呢好热，而且呢又好痛苦，又好可怕。他才发现说他跟着到阴间里面去了，吓坏了，他赶快把那个放掉，然后才回来。我跟我们大家讲过这个。这个不是只有这个人的形容而已，好多曾经在阴间里面走过一趟的，我看过很多的见证，都做同样的描述。而且这个不是他们的经验而已，圣经也这样讲，特别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死亡不是开玩笑的，死亡并不是一件喜乐或者是释放自己的那种方式。特别请我们记得，有很多人那个曾经想过自杀的，请我们记得那个背后 都是邪灵，有一种叫做自杀的灵在迷惑人，让人说你死了算了，死了算了，你死了就一了百了，那都是谎言。甚至在很多地方有些人做错事情了以后就说我死了一了百了，那就是谎言。还有人说什么呢，死了如灯灭没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可以去抢银行了，因为万一被杀了没有关系，就是就没有了。请我们记得还有中国人说什么呢，被砍头不算什么，只是头，只是颈部上面多一个疤而已，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那都是谎言，弟兄姊妹。请我们不要被这种魔鬼的谎言把我们骗得稀里糊涂的，以为死不算，不算怎么样。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说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死亡的绳索缠绕着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而且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真的如果没有在耶稣基督救恩里面到阴间去，那不是五年十年的痛苦，不是二十年三十年的痛苦，那是永恒的痛苦，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是感谢主，这个作者他说什么呢，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在第四节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请我们记得哈，当一个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心被撕碎，被捆绑的时候，那个灵魂的瑕疵就好像在阴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说什么呢，我求告他，我求告耶和华。为什么要求告耶和华？在第五节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你若是经历到像那个好像把你抓到地狱里面要丢在那里面的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说算了吧，我死了算了，魔鬼在旁边拍拍手说对对对对。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求告他吧。所以呢，第六节说，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求告他，他必救你。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告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可能他的女儿向他传福音传了不知道几年了，不知道为了他祷告多久了。我知道这个家庭是在我还在圣诞的时候带他们信主的，他们非常敬虔，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还没有信，忧心。直到爸爸面对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他请我去跟他讲说，如果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知道你往哪里去吗？他不知道。我跟他讲说，要不要让耶稣像光出现在你面前带着你走？诶，他听进去了，他说好。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作者所经历的。所以他说什么呢，我的心啊，你仍要归安乐，因耶和华用厚恩待我。首先告诉自己的心，我的心啊，你怎么样，你要安乐，因为耶和华已经听到我的祷告。然后第八节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耶和华神救了我的命免于死亡，免进入那个永远的咒诅里面，还有救我的眼，因为我痛苦到流眼泪没有办法，而且呢我的脚差一点闪失，结果呢耶和华神把我带回来。所以呢第九节很有意思说，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很好的话。我好几次曾经帮助我们教会一些人哈，有时候不是我们教会的人，常常为他们祷告，也请他们跟我一起祷告，我甚至陪人每一天一起祷告。但是我觉得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每一天祷告就变成什么？变成依靠我。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弟兄姊妹，你也不要有那么大的爱心陪着一个人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下去，结果那个人就依靠你。如果我们的生命这个样子完了，我试探过跟着一个人一直祷告祷告，哎，我说我没有时间你自己祷告，结果咻就掉下来了，又去做了这不应该做的事情的。弟兄姊妹，这种生命哈、啊、这种生命哈、啊、好糟糕哦。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诗篇的作者当经历神的拯救以后，不要再走回头路。这里说什么呢？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说谎的。他发现什么呢？这个世界很多人都会说谎话，包括你包括我。所以说他说什么呢？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他说什么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他知道能够救他生命的不是他周边的人，只有耶和华神可以救他。所以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我要在他众人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第十五节我很喜欢。弟兄姊妹，请你记得这句话，说什么呢？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时极为宝贵。你有没有发现刚才作者当他有死亡的捆锁把他捆住的时候吓得半死，所以他求救，然后他说我要在活在活人的路上，然后我要称颂神的名。到这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的时极为宝贵。换一句话说，有一天我要面对死，但是我不怕。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带着我走，所以我是成为属神的人，我是神称为圣民的神圣的百姓。所以呢，有一天我会死，那个死怎么样呢？是宝贵的，不是惧怕，不是恐惧，不是吓死了，而是宝贵的。因为我的灵魂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我要跟他永远在一起，那是祝福。所以呢，16节到19节很有趣，作者已经不在痛苦当中，作者已经不在悲伤当中，作者已经不在惧怕死亡的阴影了。所以第16节说，耶和华你真是，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你众人面前，在耶和华的殿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弟兄姊妹，哇，那种生命的转变，经历过死亡的痛苦跟搅扰跟惧怕，他求告耶和华神的时候，他整个生命转过来。哇，这一首诗是在告诉我，告诉你，一个人的生命活在神的爱里面就是这个样子。好，我现在要跟弟兄姊妹想，思想一下，再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死？请我们记得哈， 我在这里要再三更正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的错误的观念，我们要回到圣经的观念。请你记得，死亡不是没有了，死亡不是消失了，死亡不是就一了百了了，死亡绝对不是如灯灭就没了。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已经讲过不知道几次了哈，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有两种死亡，第一种死亡叫做肉体的死亡，第二种死亡叫做灵魂的死亡。而死亡的观念，请你记得弟兄姊妹，死亡的观念不是消失了，不是没有了，而是分离的现象。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请你一定要记得，死亡在圣经的里面的观念是什么？是分离的现象。那我刚才讲了，死亡分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呢？是身体的死亡，第二种叫做灵魂的死亡。那死亡的观念是分离的现象，不是没有，不是消失。死亡是分离的现象，第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什么？是当我们的灵魂跟我们的身体分开的时候，肉体就死了。请记得我再讲一遍哈，没有听清楚再听清楚。我刚才讲过，第一个死亡叫做肉体的死亡。肉体的死亡是什么呢？请你记得，你现在还坐在这里，我站在这里哈，你我可以看到你，你也看到我，我可以讲话，你们可以听到。这是什么？这是因为你的身上还有灵魂，你的身体里面住着灵魂，灵魂跟身体合在一起，你就是一个活人，可以吗？有一天我们身体不行了，这个身体已经不能够再承载什么了，再承载我们的灵魂住在里面了。就像一个房子已经漏水漏雨漏到不行，你不能住在里面，你必须搬走了，同样的意思。那个情况是什么呢？第一个情可能性是什么呢？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发生车祸，蹦，或者是有人枪蹦打到心脏，心脏停止了，诶，头脑身体其他都好好的，但心脏不行的，那个人那个灵魂你不能住在他身上了。所以我们身体一被破坏到一个程度，灵魂不能住在里面的时候，灵魂跟身体就分开。我看过一本书叫做Return from Tomorrow， 有中文的翻译叫做什么的死亡九分钟。那是一个精神科的医生他自己的经验他写的，他看到很多人死亡，特别他灵魂出去以后，他说灵魂的死亡，而且我也看过，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跟你们讲过哈，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小孩，他的父亲跟我讲说，他的儿子要走之前呢，他打电话给我说，牧师，我儿子快要走了，因为我给他实习。我说好，我现在就过去。我过去到的时候呢，那个爸爸跟我讲说，张牧师，我看到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我儿子夏天嘛，他盖着被子盖到胸前哈，然后呢，他说我告诉我的儿子说，牧师眼睛现在快来了，所以牧师告诉你说，如果你安心主耶稣要带你走，你就跟着他走。然后他说好，他点头以后呢，他发现呢，他的身体的血肉的颜色啊，我们现在都有血肉的颜色，从这里呢一直上去就变颜色，然后从这里就走了。那一个是那个死亡九分钟的作者就说，头这边就灵魂里面开了以后，灵魂就从这里出去。所以中国人说这里叫做天灵盖。所以请我们记得哈，当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承受灵魂继续住在身体的时候，生病啊或者什么样子，灵魂就从这里出去了。那个人的身体就没了。 就好像呢，就像这件衣服啊，这件衣服你看到这个衣服我穿着，对不对？那你如果没有看到我的手，我这个手在那边动来动去，这个不是我的手在动，这个不是衣服在动，是我的手伸在里面在动。有一天呢，我把这衣服挂起来了，那件衣服是什么？就不动了。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只是一个架子而已。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也好，我们去参加人家的那个葬礼啊，很多人看到尸体就拜呀、跪呀，真正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你如果知道圣经的真理，你就不会哭得像什么那个抱着这个人尸体在一直哭。其实真正的人已经不在那里，那只是他的身体而已。就好像他的衣服放在那里，你对他衣服一直拜拜什么？那是什么呢？那是灵魂跟身体第一次的分开，那个叫做肉体的死。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二个叫做灵魂的死。所以请你记得，死并不是没有了，死是一种分离的现象。那第二次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魂有一天要面对那位创造宇宙的神，创造你的主。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天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再伟大再不伟大都一样，包括你是君王或者你是一个乞丐，同样都要站在神的宝座面前接受审判。当我们的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被赦免，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拒绝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他拒绝我们。如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拒绝那一位神给我们的爱，到时候面对灵魂面对神的时候，变成他会拒绝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要从他的救恩，从他的祝福，从他的临在，从他的恩典里面跟他完全离开。那是第二次的分离，我们进入永远的咒诅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叫做第二次的死，叫做灵魂的死。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敢说你来信某某人，信某某神，你就永远得救，没有这回事。只有一个人敢来跟你讲说，相信我，我会拯救你，因为我为你付出代价，我为你流血，我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我担当了你的罪，所以你接受我，我就永远接受你在我的爱里面。那位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称耶稣是救主，他不是教主，其他的宗教都是教主，但是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救主。所以弟兄姊妹，那就是基督信仰里面所提到的福音，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但是我在这里要警告我自己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我受洗啦，我信耶稣啦，然后呢我就在这个世界上等死，等到死了就耶稣就接我回到天家，还不是那么容易哦。因为你在世界上有新的任务，就像刚才诗篇所说的，说什么呢？说我因信所以我说这话，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的路。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活着像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真正的活人，活出意义，活出喜乐，活出恩典，而活出祝福。不要半生不死的，扭扭捏捏的，甚至有人还喝酒呢，有人还赌博呢，有人还做任何的坏事情呢，但是外表说他是基督徒，那是假的，那是好危险的事情。 弟兄姊妹，最近很多人在基督教会里面在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在两三年前，全世界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 他大概是上个世纪到这个世纪里面最出名的布道家。我们在台湾把他的名字叫做哥里汉，然后他到台湾去的时候布道会很大，叫做哥里汉布道大会，然后在中国把它翻译做葛培里，反正那个是翻译的名字，但是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Billy Graham。 这一位布道家，他到目前为止人家算过，他可能从有耶稣到现在向最多的世界上的人传福音的人，听过他讲道的人不知道几亿，不是几千万，是几亿的人。他在我们弗拉辛这个地方啊，跟那个广场那边布道会，开布道会，他在这里开过两次的布道会，我还担任翻译哈。你知道很有意思，那个布道会很大哦，大概六七万的人去参加哦，然后再加上在电台上听的。那我被有人，一共我们大概有三十个牧师被邀请去，三十个牧师都讲不同的语言，啊，我被指派去翻译做台语。而且是什么呢？他讲一句，他在上面讲，一直讲，那我们在下面一直翻译，一直翻译这样子。哇，那种场面真的是大。你知道他在几年前过世了，最近一直在传言着他没有得救，好多人都吓坏了。那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布道家，曾经向几亿个人传福音的，听说现在他在阴间里面，在地狱里面。弟兄姊妹，你听到这种事情会不会危言耸听呢？你会不会吓了一跳？我后来在看看很多人给他的报告，还有呢，我在注意他以前所做的事情，我发现那是极大的可能。我心里面产生很大的震撼，为什么？因为他被耶稣定罪，他传的福音不够纯正，他所到之处为了讨好人，为了让不同人有不同意见，他都跟他们讲好的事情，但是真理方面他不敢讲绝对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甚至后来说，人家问他说，佛教徒可以得救吗？印度教徒可以得救吗？他说，诶，印度教人信他们的神，那个神跟耶稣有关系哦，然后呢，信佛教一样，那个神的跟耶稣有关系哦，所以呢，他们很敬虔的信，所以呢，他们也可以被接纳。那你传什么福音呢？跟圣经所说的话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上了十字架，为你的罪死，也为我的罪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别无拯救。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比较辛苦啊，人家去做其他的路也可以信耶稣，不是吗？他把他传的福音掺了什么呢？掺了不好的血，掺了不正确的信仰。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在这里要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我不要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我信主了，所以我现在就准备上天堂了。小心，我请你们跟我来读一段很出名的圣经，是耶稣自己所说的，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的第一本，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对不起，不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二十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第二十一节念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我过去吧。这就是这个结果，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对这一些传道的人，如果耶稣对这些做牧师的，如果耶稣对这些出名的布道家，如果耶稣对这一群靠着耶稣的名赚钱的，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些普通的基督徒怎么办？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说，哇，那个很伟大的那个人，啊，他怎么在地狱里面？你会不会吓坏了？所以我们不要太随意的说，如果我没有像我这种人不上天堂，谁会上天堂啊？要小心。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弟兄姊妹，那是非常危险的一句话。好，那还有我们华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常常听广东人讲过一句话，广东人讲过一句话说，啊，不想到天堂去，因为天堂太无聊了。我想到什么呢？想到地狱里面去，因为在地狱里面还可以三缺一的。你们听得懂三缺一什么意思吧？可以玩麻将。弟兄姊妹，如果地狱还可以让你玩麻将，你就去吧。如果地狱还可以玩麻将，那个地方还是蛮不错的地方，是不是？那叫做愚蠢，那叫做愚蠢。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地方好去，那就简单了，耶稣也不用来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并不是耶稣不要我们所有的人都到天堂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是耶稣不要我们去，是我们自己去不了，而且在那里也受不了。我曾经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过，在十八世纪有一个瑞士哈非常出名，瑞典非常出名的一个科学家，他后来变成神学家了。他是瑞典的国家科学院非常出名的一个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 Emmanuel， Swedenborg， Emmanuel Swedenborg。 这个人呢，在他过世之前呢，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做 Heaven and Earth， 天堂与地狱。然后他不自己本身是一个科学家，后来他钻研神学，钻研圣经。他说我去过，他说耶稣曾经带他去什么呢？去阴间呢、啊。然后带他去阴间的时候很有意思，阴间很脏很臭，而且是弥漫着烟雾。但是有一些人是在天堂里面住不下去跑出来，他说还有这还有这回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请你记得哈，在天堂圣经里面描述说有神的光，是神的荣耀自己彰显在那个地方，神多么的盼望所有世界上都可以到那里去跟他在一起。但是在那里呢，那个神的光是公义的，那个神的光是荣耀的，那个神的光是什么？是灿烂的。神的光比什么呢？比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太阳光不知道大几万倍。而人的灵魂到那里的时候受不了，为什么？因为身上的罪，身上的肮脏，身上的污秽，在世界上所做的没有清掉，所以当那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自己受不了。所以有很多人想说，我可以到天堂去吧？神没有禁止你到天堂去，但是你受不了，为什么？因为那种荣耀照在你身上的时候呢，比什么？比你身上有刺的衣服穿在你身上更难受。所以结果怎么样？都跑到地狱里面去，阴间里面去了，还不到地狱呢。为什么？在那边阴暗、臭、肮脏，比在那里不舒服，对，但是比在天堂还好一点点。弟兄姊妹，所以不要小看耶稣来，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全世界最好滴流的洗洁剂。没有这些，我们没有办法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生活着，因为神的荣耀我们连在那里都受不了。所以不要以为神不要你，神弃绝你，是你自己弃绝永恒的祝福，那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求神帮助。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犹太人以为所有的犹太人只要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会得救，犹太人这样相信，对不对？他们的 Rabbi 这样教导，那教会的基督徒的牧师也这样教导，没有关系，只要你信耶稣受洗了你就得救了，忘记了告诉人说你受洗了以后，你愿不愿意让耶稣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洁净你，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人。或者你信耶稣只是挂一个名字，而里面做你自己的事情，请你记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完蛋了。在路加福音第16章，耶稣提到阴间的故事，你们有机会跟我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16章。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可以吗？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填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里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透过绕过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兄，他们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不听劝。好，弟兄姊妹，你在这里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在天堂或在灵界，沟通不是问题。换一句话说，在那边呢，不要以为说神跟你隔绝了，你就看不见神了。你可以看到神，你就在神的眼中里面被审判。有一天，你会看到你所认识的人，他们就在阴间里面。哦，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哦。那弟兄姊妹，有人说：“哎呀，我如果到天堂看到我所爱的人没有在那里就隔绝在那里，我还受得了吗？”很多人会这样想，对不对？很奇怪的一点啊，还有说很奇妙的一点，将来在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那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去怨恨任何一个人，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弟兄姊妹，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提到这些事情会让我们颠覆我们的思想，颠覆我们的观念。在那种情况之下，没有人可以救得了。而且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讲这个，很多人说这是一个比喻。弟兄姊妹，请你听我劝，如果你把这个耶稣讲的故事当作比喻，那就错了。这个绝对不是比喻，因为耶稣讲比喻没有人的名字，但这里有人的名字，耶稣故意把那个什么富翁的名字不写下来而已。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你讲说财主他奢华宴乐有罪吗？没有罪。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为富不仁。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应该可以得救的，但是他怎么下地狱了？ 为富不仁。一个乞丐在他的面前只能够吃他从他的嘴中掉下来的垃圾捡起来吃，而这个穷人呢，怎么可以得救？因为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拉撒路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救我。所以他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他生命跟他的名字一样。所以你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哇，怎么这么大的差别。所以趁着你还活着的时候，趁着我今天还活着的时候，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该做的。怎么办？我没有多更多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读圣经哈。其实圣经里面有几十处提到有一天我们离开天上的，我们离开地上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特别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用五十八节很长很长在讲述我们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回去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整章，跟你有绝对的关系，跟我有绝对的关系，讲到生命在以后怎么办。所以当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请我们蒙恩得祝福得保守。那我最后一件事情要问我们怎么办。请你记得不要离开主耶稣，不要离开神。我们还有罪性没有？信耶稣还会不会犯罪？信耶稣还会不会讲谎话？我告诉你，我会。你会不会？承认吧，我们都会。但是请我们记得接连在耶稣基督里面，让你的生命不断的在圣灵的里面被操练被带领，往什么？往正直的方向走。神并没有要求我们在世界上要成为一个100%绝对没有错，绝对不会犯错，绝对不会讲错话的人。但是神要接纳一位常常跟他在一起，连结在他的生命里面，跟他有很好关系的他所爱的孩子，那就是爱。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放弃耶稣基督，因为你放弃他是你自己自断跟他的关系。请我们记得这个世界的诱惑是很大的哦。在我们恩光教会里面有上百个人在我们教会受过洗，过去的25年里面有不少的人来纽约就是为了赚钱，然后信耶稣是一个手段，所以信完了就走。而且很有意思，他们还说诶，我是恩光的哦，诶，碰到我说牧师还记得我是恩光的哈。我常常在开玩笑说，我记得没有用，你让耶稣记得你更重要。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离开神。所以参加主日的敬拜，参加小组，在祷告会里面，在生命里面一直求主圣灵改变你帮助你，那是最大的祝福。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啊，我每一个礼拜站在这个讲台上啊，我望眼看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可以感受到在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久了，他的脸、他的生活、他的气质都在改变。你自己不知道， 因为当你有耶稣基督生命住在你里面的时候，那种生命的改变是自然的，而且是最美的。而且呢，从那一个人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有耶稣基督身上的香气。所以我在这里继续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怕做错，只是怕不承认错，而且不愿意改。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绝对不撇弃我们，那是最美的祝福。最后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但要聚会要祷告，更不要忘记读神的话语，把圣经读懂，让圣灵引导你看到圣经里面很多宝贝的真理，你的生命必定不一样。这就是秘诀，这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离开我。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告诉我们说不要离开我，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而且耶稣说，当你离了我，你就好像树枝会被砍掉丢在路上，干了以后就丢了，就收了，就烧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也愿意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祝福。我想我这样看下去哈，50年以后，你认为你还可以坐在这里做礼拜的请举手。50年以后，50年以后啊，不是5年以后，50年以后，我想你不可能，你不能活到100岁了。89还可以了。好，那我说这样好了，100年以后，100年以后还有谁可以在这里做礼拜的？有没有？我想德英你不可能100岁，你想，但是呢，我给你保证，绝对不可能。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他人犯罪以后，顶多可以活到120岁。那能够活到120岁的，就已经凤毛麟角了，是不是？所以不要贪图可以活到100岁或者120岁。其实更美的祝福是什么呢？回到天家，那将是永远的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恩光教会现在在上面的哈，不少人哦，那边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恩光教会在那里，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在那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们。我在这里告诉你说，好好活着，而且活得好，让你的生命在这个地方产生因着耶稣的缘故有璀璨的样式。你知道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你知道吗？当我们的时间到的时候，我每一次读到那一句话，我就心里面感动。耶稣说，我去为你预备地方，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我以前不懂这句话，我以为呢，以为要让耶稣亲自去接他的可能是什么要大牌的牧师、布道家、很伟大的贡献的人，结果不是。既然耶稣说我预备好了就来接你，是谁？是所有属他的人。那是荣耀的时刻，那是最美最荣耀的时刻。那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4章所说的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来念给你们听比较好啊，你们就知道说我在讲什么。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的，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弟兄姊妹，我以前不懂这句话，坦白讲 我从小就读这句话，不知道读了几次，直到有一天，直到有一天我到厦门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我去为他祷告，他的太太跟我讲说，我的先生已经死了。我说没有，还在呼吸啊。他说没有，几天前他已经死了。那我说他怎么现在还在呼吸？他说牧师你不知道，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家里面如果有死人，我们要哭得很大声的。他说我呢就哭得很大声。我说你一个人哭那么多人心？他说没有，他说有两个儿子还有两个媳妇，我们五个人一起哭了。我说你们哭多久？他说哭了两个多钟头。然后呢我丈夫真的走了，然后呢两个多钟头又我丈夫又活起来了。我说哦，那他怎么说？他说耶稣带我去的地方漂亮的不得了。我说哦，耶稣来接他。我说哇，那这个人一定很伟大哦，这个人我让耶稣来接他。那我说那你跟你丈夫信耶稣多久？他说三个月。我吓了一跳，我马上想到这一句话。弟兄姊妹，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请你记得，你如果是属耶稣的，耶稣永远不会撇弃你。他告诉你说，我为你预备地方了，必来接你。然后你知道那个姐妹跟我讲说，我丈夫跟她讲说，耶稣看到你们他哭得那么伤心，耶稣也难过，耶稣说你回去安慰他们，我待会儿再来接你们。结果已经过了两天了，他回来，耶稣说一会儿还是已经过两天了。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说耶稣不久会接他回去。所以你知道这个太太呢，人已经在里面快死掉了。她说来来来，赶快泡茶，我们要招待客人，我们在那边喝茶感谢神，没有一点伤心的样式，因为知道耶稣要来接她。你知道弟兄姊妹，那是我一生里面第一次看到神的话语就这么成就。然后很有趣的一点，我为她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以后，我一回去下午开始布道会，那个传道接到电话说那位弟兄刚走，耶稣带他回去了。所以你看到圣经的真理，弟兄姊妹，我求主帮助你不要放弃你的信仰，那是最大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爱里面，求你帮助我们没有放弃主你在我们当中所成就的，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得好，为主发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他活着》啊。孩子，他名叫耶稣，他爱世人，披上金色，有生命。是我最大的神，他风风雪雪等你救赎他生，我的感谢好耶稣基督，他给我 耶稣活着，我们就有永恒的祝福。因着耶稣活着，你今天活着就有意义。求主帮助我们。
为国唱你和人生
弟兄姊妹，我要请问我们大家，你生命有没有盼望？如果你有，请你举手。还有，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吗？你如果说我有盼望，而盼望是我在我自己，那不算的。那个盼望是因着耶稣基督活着，你愿意相信而且接受他吗？你愿意，请你说，请举双手好不好？我们却不投降，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Well, do you believe in Jesus Christ?If you do and believe that He is living and He is the real God and can guide your life, raise your hand and we're going to pray. I'm going to ask Pastor Kevin to come over here. 好，请我们大家先用中国话祷告，然后我请江牧师带领我们用英语祷告。如果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举手投降，我们相信你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位在主的爱里面都是蒙恩得救的，让我们在天国的门外没有一个是落掉的，都在主你的爱，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So gracious Lord, this morning we declare here in this place, Lord, that you are the risen King, Lord. You are the living Christ, Lord. And you are King over our lives, LordLord, may we recognize the hope that we have in you, Lord. For Lord, the world may have hope, but the hope leads to destruction, Lord. But Lord, it's only in you that brings life in full and eternity, Lord. And so Lord, we stand before you recognizing who you ar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Lord. And Lord, may we be encouraged to know, Lord, our Savior lives. We thank you and praise you.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好，请坐。
Please be seated.